哈利路亚，让我们再用这首诗歌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主。你今天为什么要唱福音？因为你的主希望你像天空的歌子。
我主耶稣为你自己的荣耀，我在这里求你才见
耶稣基督，有主就拥有一切，有主就有永生，有主就有。
我主耶稣为你自己荣耀，我在这里求你差遣我，愿你使我成为福音的使者，传十字架永恒不变的爱，为传扬你天国和平的佳音，使我成为传福音的歌词，向那些忧伤困苦的人们传出喜乐平安的信息，向那些忧伤困苦的人们传出喜乐平安的信息。
我们传的福音是喜乐平安的信息，所以你一定要知道，你不可以离开主耶稣，所以离开了他，你就没有喜乐和平安。我们主说，离了我，你们什么都做不了啊，也没有那种鸽子一样的善良。我们需要主耶稣。这个圣灵，我们在住在基督里，我们在基督里，我们要效法他的荣耀，要效法他的谦卑，也要知道你所侍奉的是以色列的圣人。我们传的是以色列的圣人，他为我们牺牲，他是神的羔羊。
神羔羊的是弥赛亚，耶稣和平之君。
让我们一起大拜。
的
圣为你我牺牲自己，
为我牺牲自己。神羔羊的是弥赛亚，耶稣和平之君。我要回家来敬拜你。
与你同行的是以色列的圣子，只要一切从敬拜开始，亲近万王之王，宣告他的得胜，从他的得胜的宝座开始去侍奉他，宣告他赐下和平，赐下力量，赐下恩赐和恩惠。 宝贵耶稣和平之君。短短的诗歌告诉我们所侍奉的是以色列的圣洁，他不单只赐给你福音的使命，他也赐给你一个同行的生命。在我侍奉的人生中，在我最挣扎要面对一切的呼召，身心屈服，就在一个野林书房听到这首诗歌，成为我的安慰，成为我生命中的止痛药，分享给大家。
主耶稣走过的十字架，
我们跟随主，
我也
不要离开他，
跟随
他带领。无论你付出了多少，永远比不上他为你所付出的。你愿意贴近他吗？
先君的神灵也所为，天涯海角我
最无力的仇恨我。
主啊，我们像蒲公英一样，就是那么渺小，但是蒲公英它的种子总是全世界飞，他们的目标，他们 成为蒲公英主的种子的使命，就是传播生命。但是我们的生命像这个蒲公英一样，这个花能分散，那个种子能飞出去，能到全世界每一个角落啊，传播生命。我们赞美你，谢谢你与我们同在，谢谢你祝福我们在你的面前能领受这个使命。我们赞美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哈利路亚！等一等，阿门。是你的。感谢主啊！刚才问为什么那么吵，原来我的那个空气净化机没有关。哈利路亚，感谢主。小林你好，我已经把你的话筒打开了，你是一个哈喽了，点一个嗨。小林能打开吗？今天晚上有约翰，有小林，我也给你们打开了你们的话筒。为什么要唱这几首诗歌？因为我们今天晚上的主题是我清楚我怎么我怎么会怎么清楚自己成为一个神的仆人，全世界的神的仆人。因为这个是很多时候就是我们心中很多的挣扎，如何清楚是神带领，如何清楚我要做全世界的全道人。哈利路亚。所以这个是一个应该是很简单但是也是一个非常让人头痛的事情。所以我今天花点时间讲一讲一些原则，也要讲我个人的见证，如何清楚你是神所呼召的。阿们。我不是说每一个人都要做全世界的全道人。我也享受带子侍奉，我比较喜欢带子侍奉的。但是神为什么最后会抓我这个人去成为全世界的全道人，甚至受我不喜欢的神学教育。为什么我不喜欢神学教育？我觉得在神学院里面被闭门坐居，还读很多的理性的东西啊，最后是没用的。事实上我在神学里面学的东西后来出来侍奉大多都没用的，只是巩固了自己的信仰，不容易随波逐流，就懂得去分辨自己有没有讲错所以这个是其中一个理由为什么要做寻求训练。约翰，你能打开话筒吗？我好像已经把你们
可以，黄牧师可以。
谢谢你们所以你是如何知道神要全世界使用你，约翰？你当年是如何清楚神要全世界使用你？
感谢主。我这边一个是祷告，一个是第一个是内在的感动就是对神被神抓住那种渴慕渴望。是有点稍微有点癫狂的，但是我怕我自己出自己的呢，我就和主一直祷告。这个期间呢，我的老板也莫名其妙的放我走，然后呢环境也有印证，属灵的老师当时也是给了感动然后我们还当时还进入婚姻，就是好多环境的印证、内在的印证，还有神的话语然后就很清晰。
是，所以刚信主不久，我们的很热心，对不对？然后内心的感动很清楚，甚至癫狂，这个是对的。所以我今天晚上要跟大家接着约翰这个见证，我们能分享一些原则的问题。我们如何知清楚神在呼召我做全世界的传道人？太多不清不楚的事情约翰的见证很棒。 在他讲的内心的感动，然后有神环境的认证，最重要要牧者的一个肯定，牧者的认证啊。所以让我们一起来为今天这个荣耀的呼召第四讲，如何确定蒙召做传道人。传道的人，我常常强调你们每一个都是传道的，为真理做见证。但是全职的传道人就像旧约当中的祭司，他们有一种带领的责任，还有保持自己的圣洁，因为圈带利未人祭司的那种身份是一种神的荣耀啊。所以我们需要清楚神有没有让你做全世界的全职的传道人，这个很重要。当你要成为一个传道人，一个利未人，要成为一个牧师，一个祭司，就是旧约的祭司利未人的工作，你要清楚这个呼召，因为这个呼召是一生的，这个呼召是一生的，不会半途而废的啊，除了你自己逃跑啊。所以我也讲一讲我如何清楚这个，很有趣。但是我们清楚做全世界全大的是三个步骤。第一个，个人清楚的呼召，这是很清楚的感动你，抓住你，对不对？约翰很感动，感觉你不
是的，
不回应你们过不了，对不对？
是的，睡不着觉。
对，睡不着觉，好像抬不起头，没法面对主，然后会失去平安，过去很甜蜜的平安，若你不回应，你就失去平安，是不是？对不对？曾经有一个弟，我有一个弟兄是陈牧师啊，现在已经是牧师了。他当年有点诡诈，他希望得到一个张牧师的，就是加拿大那个老牧师的这个对他的关注。他就说：“哎呀，我不知道神是否在呼召我。”他总是用这种挣扎的一种说话吸引传道人跟他交通，虽然他内心是还在很强烈的一种反抗，但是当他跟这个张牧师张培谦牧师讲的他可能神要呼叫他，他希望张牧师给他一个答案给他，这个张牧师很厉害，第一句就把他堵住了，好像就不是了，神的呼叫是很清楚的，这里还是觉得好像按照不是了。我觉得这个牧师讲得很棒，当你还是有私心，很多放不下，你就不清，本来很清楚的感动，你就把它弄得越来越不清楚啊。神不会用这种不清不楚的来呼召你，你可以回应神，然后向神挑战，有什么什么的事情发生，你就愿意做全世界的传道人。我有一个弟兄，他祷告求神带他父母信主，他就做传道人了。然后很搞笑，他那年父母真的信主了，但他却神学院不收他，他没有全世界做传道人，我也不知为什么，但是很清楚的他挑战了神给了。但有时候是什么原因，神对他没有呼召，但是我后来那个就是说那个陈老师，那个陈牧师不是东城，是成功的城他最后到马来西亚，在唐崇荣牧师的一个讲道会当中，他亲自走到台上，这样到台上就没有退路了，就没有说可能了，就是很清楚他把自己放到祭坛上。所以个人的清楚的呼召有两个，一个是神的感动，第二个你感觉你不献上你过不了，听不清楚就像约翰说了睡不着，我也会这样我清楚是神的心意，我不愿意回应，我是睡不着的。所以第一个，当你是神呼召的，不是出于你，也不是出于环境，是出自你的内心。 是神抓住你，所以神的呼召是很清楚的，若是还不清楚就还不是。我告诉你，神要呼召你，你跑不掉的，对不对约翰？神要抓你的全世界的，你睡不着你还
是的，是的，跑不掉的，
跑不掉的。所以不要乱，也不要贪，也不要骄傲，自以为是，常常用神可能呼召我自我抬举，沾沾自喜，这样的人神不会呼召你，因为你好像把一些很清楚的事情放在疑惑里。第二，身旁肢体的认同。约翰，当时你蒙召之后，你身旁的你的太太啦，现在的太太，然后你的弟兄姐妹，有没有为你高兴？有没有
高兴？都很高兴，从牧师到太太都很高兴。
对，最重要的是你的上司，你的老板，他居然认可你，对不对？他没有劝阻你，身旁的人对你的认同，这个是个见证，就是你平常表达你的生命是个信任的，在你身上有神呼召的凭据，你是一个爱主的，你是一个生命有主在你身上工作的人，这个很重要，别人看得到在你身上。当你要去做传道人的时候，他们为你高兴的，你觉得哎呀，你应该这样，对了，你应该走这步，这个，他们从心底深处不会蔑视你，不会瞧不起你，他们甚至为你这个决定高兴，甚至愿意支持你。阿们。身旁的人的认同很重要。若有一个年轻人，他说我要做传道人，我要去神学院，因为我爸爸是传道人，所以我要做传道人，我觉得做传道人很荣耀，所以我希望得到别人的尊重啊，所以我去做传道人。我想问小林，这样的想法对不对？身旁的人会否认同这样的想法？会还是
不
会？
不对，不会。
但我们还有很多私心，对不对？还是为着自己，为着某些原因，我去做传道人，不是传人，感觉被主抓。所以我们很多做传道都是被抓的，毫不情愿。有一年陈学生开课的时候，我们的院长，我们的教务长就说，你们呢，蒙召做传道人毫不情愿，好像被抓住断头台。所以玉红杰牧师讲了一句话，他说有些人奉献像宰猪一样的呱呱呱还惨哭，他奉献就全在全世界都知道他很痛苦。但有些真的默默的像耶稣基督，就是默默的献上自己，像被带牵着宰杀之地的羔羊。我们蒙召全世界，是被宰的猪，还是被牵着宰杀之地的羔羊？才想想看，今天主呼召你，你是那个猪呱呱呱呱惨呼毫不情愿，还是那个羔羊默默的愿意的被牵到宰杀之地默默无声？你是哪一种？我们的新闻牧师，你是哪一种受一点苦就所有人都知道了，哇，我很痛苦。小林，你是哪一种？这主真的呼召你，你觉得你是那个默默受默默跟上的那个羔羊，还是那个好不情愿好痛苦，四围都知道你很苦的那个猪，你哪一个？
好像两个都不像，两个都不太像。
两个都不太像。我们当年真的像猪一样，好不愿意。最主要的是，我们要让人知道，不是为了荣耀。我们真的逃跑跑不掉，也要真的被神抓住的，抓住你的心。 所以身旁的肢体认同很重要，内心的呼召，身旁的肢体看到你有见证，他们认可。更重要的第三点，很多人觉得做传道是我个人的事情，错。教会同工的认证，若一个年轻人他身旁的人支持他，他却在教会同工面前没有见证，平常也不热心侍奉，对主也在奉献上很多亏欠，在服侍上毫不热心，只是想多读神学，多了解神，多一些的神学来讨论，增加自己的知识。教会的同工通常不认同这样的奉献，因为这个没有见证，所以小林，我想问，当一个人要做传道，觉得神呼叫他传信件，教会的同工应该有什么的表现，这个人才是真正被神拣选的？教会的同工
为他欢喜，为他欢喜，觉得他应该就是走这条道路。
我们的小林常常对人说，哎呀，你应该来这里服侍，你应该来哪里服侍，你应该是全世界的。我也说你是全世界的，但是人用你塞弄，还是给你一个意象，你感觉神抓你。所以我觉得当教会同工看到你平常热心他们认可你，这是因为你的见证。所以当一个要做全世界传道的人，他第一个内心很清楚神的呼召，是神很清楚呼召，他也愿意回应走到台上也好，走到台前也好，举手也好，要跟主立约的。第二，有些是十几岁都已经被呼召，后来忘记了三十几四岁神再来找他。第二是身旁的肢体认为这个为他高兴，看着他生命是可以做传道人的，因为身旁的人跟你最熟，对不对？第三，你不是单单你身旁的你个人的生命，你还需要在教会有一定的一个表现，人看外表，神看内心。教会的同工的认证就是你平常是否对这个信仰很认真虽然同工不一定全了解你，但是他们看到你的生命，他给你一个认证这个很重要。教会的同工接纳你，新认证你，就变成你有支持了，对不对？小林同意吗？你有支持了但是不是支持你他们要做的事情，支持你往你的方向，有具体服侍的群体的护照，你有具体的，比方我做青少年工作，所有人我做自由传道离开教会，他们就说，哎呀，你就是要做这个的，自由传道做青少年的，因为我平常就是做青少年的，所以你的生命有具体的服侍的群体，你平常就对那个群体，比方老人家小林你是那个婚姻的那些，总之你有一个具体的护照，就不会被人勾着走，被人带来带去带来带去，同意吗小林？
是的。
所以
同意，
你说
。我说同意你说的，
因为我看到有时候我们被呼召，我们不清楚神要带我们去哪里，我们就停在哪里。实际上神呼召也是很清楚的，要你服侍某些群体，从那个群体开始服侍，慢慢他会帮助你更清楚他的心意。主当年给我的青少年工作的呼召是，我有羊不在这圈里，这羊圈里，我要去把他们领回来归一个牧人。所以我总是往外，因为我是蒙召要去做一个拯救别人生命的人，我是个外展使徒恩赐的人清楚这三点吗？就是个人清楚的护照，不清楚的还不是。第二，身旁跟你一起成长的人认可你，就像但以理的三个朋友跟但以理的关系，有同心同行的肢体， 然后有教会的同工，他们在权柄底下看到你身上是蒙神的护照的，有这个最后的认证，这三个认证你就得到基督肢体、基督身体的支持，你前面要走的路径，神学院对很多地方都得到神的认证确认。但是当你踏入神学院之前，我希望你个人是有一个群体的护照，清楚你成为传道人以后要服侍什么啊？约翰，当年你呼召、你蒙召是要在什么地方服侍主，记得吗？
在，记得。
在什么地方？在哪一种的？
当时。哎，我这个有点稍微有点特别，牧师你帮忙鉴别一下。我这个在职场直接被呼召以后呢，牧师他北京的牧师，我在北京信的，北京的牧师同意。然后呢，但是我当时祷告的是他叫信心跟随，就是我本来想去神学院的，但是神没有开这条路，预备好了没开掉这条路，就过的信心生活。那个牧师当时有点担心我也爱我们，但是我当时和主求一个印证，当时是信用卡欠10万块钱，我说主，我就求这一个印证，你给我立刻还上10万块钱，我就跟随你。然后牧师就给介绍的时候，旁边有个弟兄感动了，就给了我们10万块钱，就还上了。所以我就知道是神的带领，我没有什么群体当时，因为我也没有神学装备，就好像是在信心跟随预备。我当时是这样被呼召，
所以神呼召你不是做一个普通的传道人，也不是神学训练。当年你40天进食，对不对？神要你在祷告服侍，神要你用权柄跟你太太同心在祷告方面服侍，敬拜祷告，就是用圣灵的能力去服侍，对不对？所以这个但读神学越多越难走这条路，对错，所以神直接把你抽出来。但是没有神学训练，你就得不到其他的群体的认可。所以你要知道，你蒙召是要做代祷者。我认识你的时候，因为你们是代祷者，记得吗？走祷代祷，人时间的去在祷告院里服侍。所以求主帮助你，这个是你起初的护照，阿门。好好的记住你的护照啊，不要跟别人比较，有没有神学文凭啊，有没有知识啊，这个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有一颗单纯的心，单纯的心啊。你那个见证，就是有人用10万来给你偿还那个债，这个就是叫同工。在神面前看到你的见证，他们也不会阻止你，以后就神来负责任了。所以你记得，你蒙召是要做一个全世界凭信心跟随主的人啊，这个是神对你特别的呼召。 OK， 然后我们如何确定蒙召做全体的传道人？第一个，先有爱父愿顺服的心，你愿意爱父。怎么说呢？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我要将你的心归我，你的眼目也要喜悦我的道路。我们再读一遍。我要将你的心归我，你的眼目也要喜悦我的道路。当我们要侍奉主，当我们觉得我们要讨神喜悦，神最需要的不是我们有多少钱，神最需要的也不是我们有多少知识，神要看重的是什么？神要我们的什么？曾经有一个教会，英国的教会，在传奉献带的时候，有很多人把钱放进去，有个小孩子身上没钱，就要他把那个奉献带放在地上，把自己站进去，我把我自己献给神，哈利路亚，全场就鼓掌。最后这个是威廉黑里，就是那个全福音在印度，然后把成为现在近代宣教之父。一个小孩子我自己献上，比一个财主献100万英镑更蒙神悦纳。神 有他的财富，神拥有一切，他会供应你，当你走对了。但是神没办法改变，没办法动摇，让你的心归他。唯有先把你的心献给他，然后带在他带领你的道路不容易，有时候会难过，有时候会损失。好像约翰，当他要放下他的工作，你知道他是在来当人家海南航空老板的副手，他是那个座，他那个 assistant， 对，他的座椅，私人座椅啊，跟着大老板就说保镖，又说他的座椅啊，这个是一个邮差啊，也是非常有好的这个很稳定的一个生活，他愿意放下。老板要找这样的，又可以特种部队出来的，又有能力的，又忠心的，容易不容易？他能信任的不容易，所以他愿意放约翰离开。这个他不是信主的哦，所以我求主帮助我们。当走这个侍奉的道路，你会发现，眼目要喜悦神带领的道路。约翰。容易不容易？
好的，不容易，都是眼泪，都是故事。
对，我们的眼目不想看那条路，总是想找别的路，对不对？希望主啊，给我另外一条吧，主啊，给我那一条吧，主啊，给我不要华牧师那一条，我也不要永哥那一条啊，我要石老师那一条。我们总是希望神给一条另外的道路。有没有发现我们的眼目不喜悦他给我们的道路？我想问约翰，这样有什么后果？当我们不喜悦神给的道路，我们会怎么样？
会经历旷野，而且有些时候有怜悯有恩典，有些时候神就任意我们待一段时间，直到完全降服主。
神有时候他知道我们的心愿意归向他，但是我们的眼目常常游离在别的事情上，常常不定睛他给我们的道路，也不喜悦，就是还没有完全顺服。所以一个要全时间做全道人的人，我们真的是首先问问我的心，我爱主吗？爱神的全心归向他是首要的，不是为了利益，不是为了个人的荣耀，这个第一点。第二点，眼目喜悦他的道路。你要问主，当我踏上这条路，我会为他赚什么的荣耀？我能如何使他喜悦？当我走上这条路，他带领我走这条路，我们要计算代价，也要计算他的荣耀，只为他的荣耀。要在哪里服侍他，要如何荣耀他的名，你理解吗？这个要清楚，就是我愿意选神你给我的道路。然后我们一起来读这段圣经，如何才是个爱神的人？有了我的命令要遵守的，这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当我们要侍奉主，全时间跟随他，我们真的要听到神的声音，我们真的要有特殊的启示。我记得有一个牧师，他就不相信灵恩的，也不相信神迹启示，但是他说，无论我们多不相信圣灵的恩赐，甚至神迹启示，说神迹终止，但是一个人蒙召做全道人，他一定听过神的声音，他一定被神很真实的感动，被呼召。所以无论你今天是哪一个立场，相不相信圣灵，你要知道，当你爱他，你愿意遵循他的道，他会必然向你显现。天父必爱你，主也要爱你，最重要，主会向你显现，就是清楚指示，这是正路，要行在其中，这是正路，要行在其中。 我们生命中有很多犹疑不定，因为我们还是在主的恩典中在往外走，我们不甘心乐意喜悦他给我们的道路。当你愿意说主啊，我爱你，我愿意把身心献给你，然后你给我的路我会走到底，我愿意顺服，踏出信心的一步。当你愿意这样，神就会开启清楚的带领你，然后在你的背后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中。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今天为着我们的弟兄姐妹，为着在我们课堂上的每一个肢体神官之家的成员，我们向你祷告。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呼召他们在哪一个岗位，但是我们清楚知道他踏上的这条路是荣耀的道路，个人被神的灵感动，感觉一个荣耀的呼召，满心欢喜的要踏出去，然后身旁的人听到我们分享这个呼召，他们为我们的满心感恩的。然后我们要往前走的时候，要在代职侍奉也好，全职侍奉也好，要传道人同工，他们听到他为我们祷告的时候，满心平安喜乐，心灵里充满神的感动，让他们为我们祝福，为我们差遣。主啊，我们相信带有这三个认证啊，我们就知道这是从神来的呼召，让我们一生忠心啊神的呼召，眼目喜悦他给我们的道路。今天在我们当中，若你还在疑惑，因为你是独行侠，因为你身旁没有肢体，爱你的肢体与你同行，因为你头上，你的上头没有爱你的传道人稳定的教会生活，所以你不知道神的旨意，也不清楚神的呼召。愿神帮助你找到你的同伴，找到你的战友，找到你的接待，找到你生命中不可缺少的属灵的父亲，属灵的母亲。愿神祝福你啊！今天就跟主立约，主啊，我愿意不再孤单独行，我悔改，我认罪，我承认我过去只重视个人的挣扎，个人的追求，今天愿意回到身体，接受弟兄姐妹的同行，也接受牧者对我的那个认证，让我所有要做的事情就得到他们的支持，得到他们的同心的同行，我的人生就走得比较轻松，容易走在基督的身体里面。哈利路亚！愿圣灵如此带领我们，我们也愿意今天在这里立约，过去信心不够，现在愿意在基督的身体里寻求神你的认证，好让我们不再孤单独行，也不再落在仇敌的手中犹疑不定。我们这样的立约祷告，求神悦纳，奉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立约，阿们阿们。哈利路亚！你愿意不再做独行侠，不再靠自己来完成神的使命，得到肢体的认可，得到牧者的差遣按手，哇，你走一步路，所有人都看着你，所有人在你身上看着神的荣耀，所有人在你的受苦当中感觉到神的荣耀。弟兄姐妹，我们是一台戏，我们不是满足自己的荣耀，满足自己的野心，我们不是要做这些危险的事情表明我的信心。你不要再证明你的信心，一个真正的传道人是个蒙召为主摆上的人，阿们。所以今天这些原则我先跟你们讲，然后后面我要讲我自己已经蒙召做自修师了，对不对啊？我已经觉得我在自修师服侍很高兴，每天六点钟跟小孩子年轻人一起六点松一松，精神更集中。我们在教会在自修师，在那个 Reading Center 每年带了几十个年轻人信主，我也每天浸泡在年轻人当中，那个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一段这个侍奉。我没想到原来我那么喜欢跟年轻人一起，我想小林也喜欢跟那些有需要的人一起，真的很感动。六点钟小小崇拜，每天半个小时读《方木甘泉》，跟他们唱唱诗歌，然后就跟他们一起去吃饭。他们追着我，就像跟着哥哥。 我感觉我就像一个神父，又像一个小牧人，带领着这群年轻人，陪他们面对公开考试，给他们面对人生每一个确定啊，公开考试的方法。我觉得这个自修社的服事是我一生中最喜悦的，就在青少年当中。这个是神上个礼拜我说带领我进入的一个岗位。这种全时间的福音干事，在年轻人当中的服事，跟全时间读完神学做全道的服事有什么不同？嗯，有什么不同？啊，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全时间做这种全职的福音干事，浸泡在年轻人当中，陪他们同行，带他们信主，栽培他们，天天活在他们中间。另外是读完神学出来就全道人，要讲道，又带领祷告会，要去开会事工。你喜欢哪一种？嗯，你觉得这两者有什么分别？约翰，你喜欢哪一种？
我个人喜欢第一种。
就是泡在他们当中，与他们同行，对不对？
对。
为什么不喜欢全道人？
哎呀，全道人是训练自己生命的，扩张自己生命的。
全道人很多苦，全道人都不自由，甚至全道人全不了道。我当年的教会就常常有开会，全道人全不了道，又没时间，都是开会事工。啊，小林，你会选哪一种？小林，啊？
哦，第一种是陪伴型的，第二种是教导型的。好的，
陪伴型的，第二种是教导型的，帮伴对不对？回家都是问题。啊，但是后面的教导也重要，但是要清楚，不知道教导。啊，但后面来总。OK， 啊，小林，你先关掉那个，有一些风声啊。我为何一直不确定蒙召入神学院？一个我不喜欢，第二个是因为我有些挣扎。第一个自卑，因为英文不好，不敢申请。当然，进神学院我们教会的规定要公开考试五科及格，特别叫英文，我英文不及格，中英文不及格就不算及格，所以神学院啊、也需要很多英文，特别香港的神学院，在内地没有这个问题，所以我一直不敢申请，因为我觉得我不行。记得我上个礼拜说，我到自修室打算一年之后就申请神学院，因为我要用一年时间去温习英文，但神不给，他说现在不忠心这个护照，就想到进神学院。啊，为神学院的事情来预备，到了这神学院，你就为着未来的侍奉来努力，不专心读神学，所以神让我专心。但是我进神学院，我英语真的很差，这怎么办？到神学院考试需要中英文跟数学，啊，是没有数学就是圣经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啊，我们内心有些挣扎，有自卑。然后我以为神要我终身在自修室做福音干事，这个岗位升迁很低，也很位置很低啊。当我五年差不多是，我感觉我没机会读神学，所以我听很多录音带，听很多讲道，我也很多读很多属灵书籍。有一个朋友说，Big John， 你那么喜欢看书，你为什么不？进神学院啊，还书你都看书了，神学院就是逼你看书，逼你写论文啊，你进去顺便看书，顺便写论文，得一个学位就好了啊。神学院不是改变你的生命的地方，神学院院长也说，我们没办法改造你的生命，我们只是帮助你的生命啊，更多的武器 懂得更多的工具。所以你本身的生命是怎么样的生命，你进了神学院，神学不是天堂，也不是说要把你生命改变，神学是让你啊栽培，找到你自己生命中的方向，增添你的属灵的装备。然后当时我就觉得我自己不配，特别当我做了几周岁做了几年，我已经心灰意冷，觉得神不要我了。就在自己认为最不配的时候，神呼召就来到了。就当最初头一年，我觉得我是配得读神学的，我最雄心壮志要读神学的时候，神不给我去。当我五年之后在职硕士做得很好，人也没有什么野心，已经有女朋友了，神突然间就呼召我，但我觉得不配，他才来呼召我。我听了另外一个神学生的见证，他是林旺基老师，他也说在他觉得自己最不配的时候，最世俗最堕落的时候，神突然间提醒他，我呼召你，当他悔改就进神学院了。同样在我真的觉得自己不配的时候，也没有信心的时候啊，神就在那时候呼召。我想问约翰，为什么要在我不配的时候很自卑的时候，不敢再说全世界的时候，他才呼召我？在我雄心壮志的时候，雄心壮志他不呼召，但我觉得不配的时候才来呼召，为什么？
是否是神喜欢用完全就是空器皿，就是自己认为自己毫无能力的时候，我不会的时候，神更喜欢用这样的器皿，没有自我。
对，刀空不配。我曾经安利一个牧师在新疆，当他真的觉得自己不配，之前就追着我要安利他做牧师，为着事工，就当他觉得自己不配了，差不多要在工厂离开了，我说你现在可以安利了。作为一个雄心壮志的人，很有野心，他安利传道之后，他会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他不会配合教会，也不会配合神，也不会顺服的听神的旨意，对不对？没有能力都不顺服了，有能力有知识，顺服不顺服？不会顺服了。今天是怎么样的传道人啊，神学生，明天就是怎么样的传道人？记住我这句话，今天是怎么样的神学生，去到外面就是怎么样的传道人。哈利路亚。所以神通常在我们最不配啊，不敢回应呼召的时候就回应，就呼召了。事实上另外一个挣扎是，我一直不喜欢神学教育，做平信徒多好，熟圣经，熟读圣经多好，很有荣耀。你是一个平信徒，你很熟圣经，别人会很欣赏你，对不对？当你是一个传道人，你熟圣经是应该的，就没有荣耀了。我当年很熟圣经，不是我常常背诵，是我过目不忘。我信主不到三年，我在一个团契里，就是我们的那种团契，我们一段时间就有一种京剧比赛，就是一种圣经问答比赛啊。之前我一起，我再来一队，来一队就赢，因为我回答了所有问题。很熟圣经，有些从小上主日学的才跟我能平起平坐，后来连那些人都比不过我，所以最后他们有一个决定，就是不给我参与比赛，要我出题目，要我做评判，因为我好像进步得太快，我让他们都有压力，让其他平信徒很自卑。主义上次我说主义学的同学说，皇同学被捉，你能不能老师问问题，你首先不要回答好不好，让我们先回答，你每次讲出来之后我们都不敢回答了，有时候你的答案比老师的更好，我当时被这样拒绝，甚至他们好像，不想我去主义学，因为他们所说的敲班，我是神直接栽培，所以这样的特殊，我以为这样是很高兴， 但是这样反而会成为他们的压力，因为我不愿意更进一步，我不愿意做传道人。我很享受我当时的侍奉，我想问这样对不对？享受别人青睐，享受你在平信徒有时候熟圣经比传道人更熟，这样是什么心态？新闻能打开话筒吗？这样沾沾自喜的心态是什么心态？比传道人更熟圣经，又不愿意去做传道人，呵呵，是一种什么心态？啊？有
这个还是有点。
你跟我我
心里还是有种
骄傲。呵呵啊、
我也会遇到这样的情况。
哎呀，我都犯过这样的错，对对，做平信徒多好，比别人熟圣经，热心爱主，别人还夸你。但做传道人，你热心爱主侍奉是应该的，熟读圣经是应该的，不熟才是错。所以本来是被夸的，变成责任，所以做传道人很容易死亡的，读神学会毒死人。所以求主帮助。真的，真的骄傲。实际上我这样不愿意进一步，停在哪里？我以为做榜样，像这样的榜样好不好？被把别人都比下去，这样都会有压力。这样的榜样好不好？新闻，我们的小林，你认为
这个不好？
不好。
不好
应该往上的不上去，停在哪里打压别人，批评别人，瞧不起人，哈利路亚，这个怪不得他们都说我骄傲，我不觉得。哈利路亚，感谢主。我做平信徒的时候已经带了200多人信主啊，我当然已经叫别人福音信查经，我是一个很有平信徒的领袖啊，牧师也认可很多福音的果子，但这样的人不愿意全时间，不愿意做榜样，不愿意为基督背仇，就变成压力，变成做成别人的伤害。哈利路亚，这人就是我。所以我另外我是觉得做福音干事也很好，很自由，很前线。我是一个喜欢做分line做前线的人，也喜爱自由。做传道人不自由，对不对？常常眼盯着，做这样的福音干事，收入小一点，大家很开心。然后，我是如何清楚知道要受四年神学训练？我是那么不喜欢做传道人，那么不喜欢进入神学院，神如何抓我去做传道人？这个你们要听听这个小小的故事。神的呼召忽然临到，这是这一个我最不想听他讲到的女传道。这个女传道，当我刚刚去教会的时候，她常常挑战我，常常骂我，常常让我很难过啊！要不就说我来追求女孩子啊，要不就说我这个不对，那不对，说我年轻太帅了。这个女传道有点问题的。然后我曾经跟一个弟兄分享。然后我讲完我的感受，对这个传道人很难，很好难顶啊，很难受。他是话很伤害我。然后旁边那个很爱主的弟兄沉默了，我就说以为他反对。后来他说：“对啊，你说的对，真的有时候很难承受他的话。哦”我感谢主，这个女传道做的很多事情都伤害人，嘴巴很不敬虔。那一天晚上是周日晚上一个讲道，我不想回去，但神感动我回去，我就回去了。他讲到一开始做一个引言，他讲到一个野外赛跑的高手的失败的故事。他讲到这个高手是多届的冠军，代表他们的村庄要去参加这个比赛。然后在比赛前一天，大会就召集所有的 选手，要他们预习那个了解那个赛道，也知道他们的安排。但这个高手，这个前冠军，他觉得我不需要，我都很熟了这条路，我已经多次冠军啊，没有人比我更熟，他就没来。最后有什么事情呢？他自以为很熟赛道，不参加练习，结果走错方向，与众选手背道而驰，每个人都往那个方向走，他认为自己走的是对的，他那个是捷径，很快就可以到了。但是他不知道今年改了终点，他以为所有人都错，只有我对，他凭经验。我想问这样的选手，这个高手就赢了还是输了？约翰，这个选手最后是赢了还是输了？
输了。
为什么他会输？他
是不是没有按照规则？
他有能力，对不对？有经验，真的，他很优秀，但是他却没有清楚与众人同行，也没有尊重大会定的规矩，对不对？心存骄傲。当我听完这个故事，我心中有一个声音跟我说，这人就是你。这个吕传道说，他亲眼看到很多年轻人在教会很热心，很有恩赐，但是不愿意接受训练，也不愿意接受栽培，也不愿意接受全时间的训练，最后他们就浪费了自以为是，对对。所以当神提醒我，我就是这个高手，我熟圣经过目不忘，我很热心爱主，对不对？我有道德，我也追求，我是众人所说的要有福音的果子，我已经完美啦，对不对？但是若我走在错误的赛道，我永远没法赢这个赛事。所以我就问主，主啊，那么你要我受什么训练？神要我去做受神学训练，我很难过，因为当时我跟神争论，所以当时我们的教会播道会，他们面对9000年要回归，他们要扩大职堂计划，要建立更多的分堂，但我当时觉得教会的危机很多，我们应该要把危机来应该缩小，我们应该要注重内部的栽培，栽培生命，建立生命去面对冲击，加强我们的门徒训练，不应该再扩展但是他们整体整个宗派这样我走这个方向，我就是不参与，我觉得我是对的。神就用这个故事告诉我，当97年来了，这你们的宗派扩展了很多礼拜堂到时候那个危机在哪里，破口在哪里？破口是不够传道人。一个教会若成立了没有传道人，这个教会有更大的危机，有更多的机会被共产主义，被其他的人魔鬼插手进来，这个危机会更大，对不对？然后我说，主啊，他们明明是错的，所有的经济混乱，那些公司都是合并重组，对不对？合并重组，我认为我是对的，我认为他们是错的自以为是。我告诉你，就算我对神这样跟我说，神说要我跟随羊群的脚踪，他们走错了，更要 理同行提醒，所以要我入神学院受训，接受一般受一般传道的洗礼，才能与他们同行，成为全世界传道人，才能堵未来的破口。跟随羊群的脚步，我当然很清楚神对我每一个事情的带领，我还觉得我比很多传道人更熟灵。神居然要我去做一般传道人，我有些不愿意，但是这句话跟随羊群的脚步，他们走错了你更要陪伴。我说我走对，要他们跟我，没有啦，当我这样走自己的路，他们会跟我吗？不会，他们走错了更需要我同行提醒。我想问神要我怎么做，为什么要我跟随羊群的脚步啊？明明我是对的，他们错的，为什么要我放下我认为对的，跟他们走错的方向？嗯，新闻，你是牧师，你告诉我，
第二个角度，第一个角度是全心的谦卑舍己，相信有神。第二个是陪伴羊群，然后在实际陪伴的生命过程中，帮助生命的成长，帮助他们过信心的生活，帮助他们突破。
对。我们常常以为传道人就应该讲道，就是教导，就像新闻啊，他刚才小林所说的，像传道人应该是道成肉身，把神的道成为我们的肉身，我们要道成肉身，让耶稣基督进到他们当中，与他们同行。主说，当97年回归之后，传道人是受攻击最多的。我若真的要去与97年之后的香港同行，我需要与传道人同行，但是我不接受神学训练，我不接受他四年的我认为没有必要的一个训练，我没办法成为他们当中的一份子。就像耶稣基督接受约翰的洗礼，正诸般的义。今天我不知道神要给你什么使命，神当年给我的就是要进到他们当中，成为他们的一份子，正诸般的义。在未来的动荡的这个政治里面，我要稳住香港的传道同工的行列，我要与他们同行，我就要先要受这个四年神学的这个培训。所以神要我们真正清楚他旨意的，不是跟着人走，是跟着神的旨意走。我们在他们当中也许走在一个神不喜悦的路上，但我们在这个神不喜悦，他们有灾难或有混乱当中，我们发挥神的旨意，发挥神的心意，在他们当中让他们知道有先知，有神的仆人，神没有放弃他们。神说，我整天伸手举手呼召那些破译顶举薄译顶举的百姓。神透过以下先知说，我整天伸手呼叫那些薄以顶嘴的百姓。神常常面对那些被盗的儿女，他差遣最忠心的仆人到他们当中，让他们都知道在他们当中有先知。他们纵然不愿意但是神要让他们知道，神从来没有放弃他们。那么我走错的路，我是不是错了？不是，神算的是我要多顺服。神要我扮演的角色是个堵破口的人，我不付代价没法进入这个堵破口的位置。我不知道今天神对你有什么呼召，你要跟随的是哪一种羊群的脚步，你要在哪里 让神的国降临，你在哪里要让神的国降临。特别约翰，你是一个用灵恩、用圣灵的能力、用权柄、用那个全能服侍的，求神给你更多的属灵的权柄。你要在哪里靠着圣灵的大能去 服侍，这是神的国临在哪里。你要去帮助的是那些追求愿意被神的灵充满的人。所以约翰，我愿意神既然这样差遣你，你就走到底，不是选那些愿意跟着你的，你要选那些神愿意你跟着他的，祝福他的，帮助他的约翰，你愿意吗？你愿意吗？
阿们，我愿意。
不是你选，是神为你选。你记得吗？他要你跟随羊群的脚步。这些羊是对还是错的？这些羊是好还是坏的？约翰，这些羊是强壮还是软弱的？为什么要你跟随？这些羊是怎么样的？约翰，你现在跟着羊，那些羊是怎么样的？好还是？
肯定是不好的。
神经肯定有需要的，对不对？所以你要问我怎么样能满足他们的需要，我怎么样奉主的名不是按我的想法，是按神的心意带他们到神喜悦的路上。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作为我们是一个堵破口的人，神不会丢弃我们我明明做一个福音干事，很高兴，很自由，神要我放下，然后去进到神学院受四年的神学培训。然后我要讲最后两点，这是神如何为我选神学院。神如何为我选神学院很搞笑当我在祈祷当中看到伯特利神学院的招牌是孤零零的，在一个这个门外，这个别墅门外有一个牌子，很清楚看到伯特利神学院。第二个声音在里面说，这个神学院关门了没有？广东话叫执笠咗未？这个好像很旧，很就在民生书院外面的一个小小的一个门，就是一个牌子写的伯特利神学院，有些风沙那个很旧然后我就放在心里，伯特利神学院我有疑问，他执笠咗未？这已经关门了没有？第二天有一个潘弟兄拿着一个毕业典礼的长函，就是伯特利神学院的。他还对我说，不转，这个学院很合适，很合适你，最重视辅导。而当年我在自修室就是做辅导的，帮助很多年轻人。说这个神学院很合适你的很重视辅导。前一天发了一个梦一上祷告一上看到，第二天有人拿过来，还没倒闭，这个神学院还在，然后很合适我。我就满心高兴了，然后跟我牧师讲我要去这个神学院。牧师反对，他叫我进入宗派的神学院，播道会的神学院但是播道神学院那个前院长说，你英文会公开考试没有司规，没有那个就是第三级，你没法读在这个神学院读神学。就我不愿意，我就勉强去考了这个神学院。就我要进入这个伯特利，我的牧师很生气但是我很清楚，神给我看到异象，神也找人来认证。然后虽然我的牧师不认可，但是我有另外老牧师包慧元牧师，这位播道神学院的荣誉院长，看到我这样快哭了，他拍拍我的肩膀皇帝说没问题的没关系没关系。哇，那个笑脸成为我的安慰。所以我就因为英语不好，他只是赞许让我读五年神学，平常要细的，因为我英语不好，所以他要我多读一年最后我没有多读一年，因为我的神绩太好，我觉得英文不及格，我其他的科目当中我有四科九十几分，所以感谢主，我甚至为了这个英语不及格感恩，因为我其他的科目分数太高了，我感觉有一种被嫉妒的压力。但是因为我英语不及格我感觉感谢主，有一科不好。神学院不是天堂然后神选了一个 神选的不一定是最好的神学院，但却是最合适我的，因为他们有基础英文班。我们的教务长说，你们也许进来的时候比别人差，学历啊、英语啊各方面，但是他希望我们毕业的时候不比别人差，他训练我们英文，从最基础的英文教我们，是希望我们以后能看得懂英文的那些英文的书，能到国外去进修。这个神学院正正合适我，哈利路亚。然后我在这个神学院当中，因为我没有英语拖着后腿，我每年的成绩都是很好，这个法建立了我的信心。所以求神给你一个不一定是最好的神学院，求神给你一个最合适你的神学院。阿们。神不一定给你认为最好的，别人眼中最好的，甚至我牧师认为最好的，他给了一个最合适我的神学院。没有这个神学院当中那种每年前列名列前茅的这种肯定，我的生命我有很多自卑。这个神学院建立了我的生命，感谢赞美主啊！这个是神为我选的神学院，我也愿意，当你愿意回应，神也同样这样的奇妙的为你拣选以后的侍奉。阿们吗？阿们吗？神为你选一个地方，你要凭信心排除万难进入。当我要进入神学院，我最大的挣扎就是要放下我家里的很舒适的自己的房间，到神学院里面要跟别人四个人一个房间啊，又热又因为很老的神学院就没有空调，哇好痛苦。然后神给我应许着离开本地本族父家，每一个回应神，每一个对主的回应都要付代价，对不对 Eric？ 每一个选上 神的呼叫都带来信仰的危机，无论是对约翰、对我们的小林、对我们的新闻牧师、对我们的 Eric 马来西亚的 Eric， 我们都面对这些挑战，顺服就进入信仰的危机，不顺服的好像很安全，但却是一个极大的危机。顺服要付代价，不顺服要付更大的代价，你清楚，顺服要付代价啊，有主同行，不顺服要付更大的代价，因为与主分开。所以愿主帮助我们，当我们顺服主，求神为我们预备奇妙的旅程，为我们预备一切，只是我们一个他要指定的地方，去到对的地方，在对的时候做对的事情。为何神要逼我接受神学训练？为何神要逼我接受神学训练？我想这个是我一当人去问，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我不是一个个体，但我愿意进入神学训练，接受呼召之后，我带来一些影响力。什么影响力呢？我一个人顺服入神学院，第一个门徒就是个耶稣鱼，就是中间的装化鱼、抽蚝鱼啊。他跟我同届申请入学，然后那个教务在那个老先生面试的时候，他说：“你的小羊都来读神学，你现在才来。”我觉得很丢脸，但是我却栽培了很多人。我已经是神学生的那个顾问，当然我已经安慰栽培一些神学生，但是神的呼召临到了，我没办法，我就从零开始，放下我自己的王国，放下我的影响力，做一个简简单单的神学生。然后当我进了神学院，我身边的弟兄姐妹跟着一个一个进入全世界的侍奉，原来我的选择都在影响着他们。我第一个门徒进入，后面我的属灵妹妹也进入伯特利，还有其他人进入不同的神学院。当我们同一个时代的一些年轻人一个全世界侍奉，其他人都一起奉献给神。阿们。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不是个孤岛，我们回应神，我们成为放在祭坛上的一个火焰，一个祭物活祭，神就会感动身旁的人。当我们愿意为主选那个永恒的荣耀，集中无比永远的荣耀，其他跟着我们成长的人，我们是他们的领袖啊，一生一天是领袖，一生都是领袖。他们如何做基督徒，与谁做榜样，不是传道人，是以我们这些与他同行的领袖，这些大哥大姐。我们发出热气，他们就热；我们发出冷气，他们就冷；我们发出正能量，他们就正能量；我们发出负能量，他们负能量；我们走对了，他们就对。就像彼得，他去打鱼，我打鱼去，就带着门徒去通宵打鱼。耶稣都复活了，他还走错路，也影响着别人。所以当我愿意就神学院全时间侍奉，神也感动我身旁的，神可以在他们生命中开始做工作。原来是生命影响生命，你今天的选择是影响着你身边的人是否能进入命定。你有听见他的呼召吗？你今天不要再事工，你要求神给你清楚，神要用你在一些指定的地方，神要用你在一些特别的群体，神要用你在一个特别的岗位。就像我跟新闻牧师常常说，神不祝福你开教会，为什么？因为你是我的，我在想你是我的门徒，你有能力做一个先知，这是不靠势力，不靠才能，你到哪里都受欢迎，你开口就有神的话语，你敬拜就有恩膏下来。新闻姐妹啊，你不要浪费去做别人能做的事情，阿们。你别人能做的让别人去做，要做我这样的先知的服事啊，我们需要更清新，更一无所有啊。这样的人是神所信任的，这样的人是被特别拣选出来的啊。别人失去一点点，就呱呱呱呱，就像宰猪一样的啊，很苦。但是真正知道主呼召我们做先知，做别人做不了的事情啊。愿意放下人的支持，放下地位、势力、才能，啊，我是神学院高等生，优才毕业，荣誉毕业，我都放下。我觉得这样才自由。我没有这个神学的这个证书，我做小的，做低的，做福音干事，做一些别人瞧不起的位置啊，我觉得我应该的。但当我有高的学历，我能做更大的事情，我愿意为神放下做小事情。这个就是舍己，这个才是真正达到耶稣所说你们要舍己，天天背起你的十字架跟随我。明明你有能力去做更好的事情，就更好的岗位，按着顺服主，你愿意做小事，愿意学习，愿意走十字架的道路，愿意为他的缘故啊，面对世人的误解，面对所有人的批评，甚至过一个很简单的生活。不愿意为神做小事的，永远没办法为神做大事。所以我不知道，我不是要求你们做宣教做殉道者，但是我觉得君王、先知、祭司，君王是物质最丰富的，但灵性是最弱的，常常犯错。祭司是人际关系上有很多的妥协，因为他是跟着团队，他带着很多软弱的肢体。祭司在人际关系、在神的真理上有很多妥协，他用爱心带领。先知是无权无势啊，对人不妥协，对神绝对的忠心啊，对势力才能没有依赖。自己养活自己也有可能啊，像保罗一样，这样的人才可以完全专注于神，成为神的代言人，成为爱心的代言人，成为神真理的代言人。祭司是神爱心的代言人，王君王是神掌权的王权的代言。这三者啊，不能 在同一人身上，因为这很容易政教合一。但这三种身份啊，他们灵性最高的是先知，最蒙神喜悦的是先知，虽然无权无势，但神啊都会让他在西方中全活，他是绝对自由的。祭司相对没那么自由，王是最没有自由的，跟世俗打交道，他们很多真理上、人际关系上的妥协，在很多事情上都有妥协，所以求主怜悯。今天你要选哪一个？先知、君王、祭司，选哪一个？我不知道，这求主呼召你，你在哪一个位置，你就要付代价走上去。阿门。啊，无论你在哪一个位置，我相信你要学的唯一一个事情，就是一生爱主，一生对主说一生爱你。你今天愿意爱主吗？主带你到哪里，你就在哪里。主让你放在哪个地方啊，像一个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啊，长出许多籽粒来。不要羡慕别人落在另外的讨厌土壤，也不要羡慕别人说君王的物质很丰富，也不要羡慕那个做祭司的身旁万千宠爱，很多人跟着他，我总得拥有这些啊。但是神没有让我留恋在那个位置。当你愿意相信你天上的赏赐是大的，你愿意像施洗约翰，愿意像我一样甘心在这个世上只为神的国，只为神的名而活，你的心就能归回，就得安息。所以要这样一生爱主，是需要看到耶稣的宝贝。所以我们的回应诗歌是一生爱你，是一生爱你。若你眼中没有主耶稣，也没有为着主耶稣的喜乐而喜乐，没有为他的使命而感觉到荣耀，你没办法走这条侍奉的道。这是个荣耀的呼召，是为着那些预备要像主一样得荣耀的人所预备。
亲爱的宝贵，你爱
主今天呼召你，他吸引你，你愿意跟随我吗？不要再看别人，不要像彼得去问约翰会怎么样。爱主是你的喜乐就好，一切从敬拜开始。一生爱你，一生荣耀一生奉献，一生不回头，一生爱你，跟随你。紧紧的跟随你的主，他会指示你在哪一个位置，在君王还是祭司还是先知的位置。宝贵耶稣，你爱为何等你甘甜，我的心深深被你吸引，爱你是我的心。 无论你会在哪一个岗位，愿神给你爱主的心，一生跟着主，一生敬拜他，
一生爱你，一生荣耀你，一生奉献，一生不回头，
不留后路，
一生爱你，跟随你，一生爱你。
Thank you. 愿意回应主。真的不知道你会放我们在哪里，在我们人生的不同阶段，你放我们在不同的地方，我们经历不同的考验，也经历不同的失败。今天我们要回到你面前，在今天晚上，我们要伸手握着你钉痕的手，你带我们到哪里，我们就到哪里。你要我们在哪里算一个麦子落在地里，死在哪里，我们就死在哪里。主要帮助我们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你，不再羡慕别人，也不再跟别人比较。我们每天所受的苦都是我们能承受的，因为这个是荣耀的呼召。我们就算到红海边，你就会为我们开路，给我们这样的信心，相信你的恩典是够用的，你的恩典是够用的，你的能力在人的原则上显得完全，给我们做君王的这种，做君王的勇敢啊，去大胆的做决定，大胆的去为着你的缘故去得地为业。我们做祭司的就愿意大胆的做你爱的代言人，我们用爱心来挽回忍耐那些软弱的肢体。如果我们是要做你的先知的，就求你给我们信心，无惧的心，忠心的成为你话语的出口，成为你话语的代言人，做真理的代言人。主啊，帮助我们知道这三个岗位都不一样，但是我们深深的相信主啊，你选召我们是没有后悔的。无论在哪里，只要我们忠心爱主，专一爱主，主啊，你必引领我们。我们后头必有声音说，这是正路，就走在其中。这是正路，就走在其中。哈利路亚！主啊，人会忘记我们，那你永远不会忘记我们。愿你坚定跟我们的盟约，也清楚的呼召我们，清清楚楚的呼召我们，让我们付代价跟随你。站在你要我们站立的位置，谢谢赞美你，听我们祷告，哈利路亚，赞美你，我们愿意跟你立约，去奉靠耶稣基督，我们救主宝贵的圣名，阿门，哈利路亚。你愿意跟主立约吗？一生爱主，主到底到哪里去到哪里去？主说，愿人爱我，父是知道的；愿人爱我，我父必尊重他；愿人服侍我。我在哪里服侍我，你在哪里啊？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哈利路亚！服侍主不是服侍人，跟随主不是跟随事工。专心问主：你是先知的角色，还是君王的角色，还是祭司的角色？哈利路亚！赞美主，愿神带领你们。我们现在祷告交托，愿神指示，清楚指示，奉主耶稣的名，阿门。 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